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圣诞节我们会常常有机会唱到很多圣诞的诗歌，我觉得每一次当我听还是唱这些圣诞诗歌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那份的平安，因为真的是跟平常的诗歌很不一样，不管是里面的字还是那个音乐，都让我们产生一份喜乐，一份的这样的心情。圣诞节我还是继续跟大家从圣经里面来去探讨，究竟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于你我在这个人生的里面究竟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呢？对我们人生有什么的意义呢？今天我选了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完十四节。Gospel of John chapter 1:1-14， John 1:1-14，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如果有圣经，你想看这圣经，还是你看荧幕上这些的经文也可以，我们一同的同声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一起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解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夜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指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一到十四节可以说是一段非常丰富的一段的圣经每一节圣经我们都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解释的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不打算把十四节的圣经都讲过来我希望能够单单讲其中一节，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的十四节，也是我们周报上所登的一节的圣经，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那么究竟这个道是谁呢？这个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讲到这个道是谁的时候，很清楚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接下来他说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指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指着他造的。所以这个道就是神，这个一位的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一切都是从这个的神所创造而来的。当我们看见这个的圣经这样形容这个道的时候，在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就是说这一位万物的源头，创造万物的主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当我看见圣经这样形容的时候，神住在人的当中，那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神要住在人的当中？是因为神需要人，所以他住在人的当中吗？还是人需要神，所以神住在人的当中呢？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中国有一本的书叫做小说叫做《封神榜》，听过没有？啊，可能没不一定看过哈，电影看过了啊，不一定看过这个书哈。我在《封神榜》里面有些故事很有意思哈，我特别喜欢哪吒的一个的那这个故事哈，是讲到那个他天王李靖啊，他的儿子啊，是不是讲哪吒还是哪吒？哪吒啊，哪吒哪吒哪吒，你看我的国语不行啊，哪吒，这很有意思。讲这个小孩呢是很俏皮的一个的小孩啊，但是他很有能力。这个《封神榜》里面的故事讲到，这个很俏皮的这个哪吒呢，有一天他就去这个东海里面玩耍，在那里都遇见那个龙皇的儿子，那个太子。哎呀，他跟这个龙皇的太子在那里玩的时候，打架的时候呢，一次之下就把这个龙皇的太子这个龙根把他抽出来了，故事嘛，对不对？那当然呢，这个龙王太子这样的话就死定了啊，就没办法了。后来呢，这个龙王就来告，就向去他的父亲哪吒的父亲告，那个父亲很气啊，就要来责骂这个打这个孩子这个哪吒啊。哎呀，这个哪吒也是啊，不单是调皮啊，个性也很僵。他说：“你这样打我哈，我都不服气啊。”他就是做一个动作，他说：“好，你这样，你做父亲，你可以打我，我就把我身上的肉，我的骨头都还给父母。”所以把他身体的肉啊、骨啊都还给父母了哈。那就是这个有点这个佛教的故事的味道哈。他死了，啊。哎呀，当时这个当妈妈的很伤心啊，当然看见自己的儿子这样死掉，哪里不伤心？很伤心的时候呢，就找到这一个神仙啊，一个叫太岳真人啊。哎呀，找到这个师父，哎呀，他很有法力啊，很有能力啊。哎呀，就求这个的太岳真人，我怎么样可以才能够有这我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呢？啊，这个很有能力的神仙就告诉他。可以，我可以把你的儿子还给你。他用什么？没有看过这个故事？他就是告诉这个妈妈，你用一些莲藕，你知道什么莲藕吗？啊，你用这莲藕哈，弄成一个人的形象 ，OK 啊。然后呢，他说你要把他这个弄成人的形象之后，你要为这个哪吒建一个庙。啊，然后把这个哪吒奉在哪里，让人去拜哈，啊，去膜拜这一个的哪吒这个的念偶，这个莲藕，这个这样，其实九天，如果有很多香火来拜的话，他这个就变成金身，他就会活过来。哎呀，当然了。这个母亲一定愿意这样做，就为这个哪吒建了一个庙哈，把这个莲藕所造成的一个的那个身体啊，放在那里，让人去膜拜他。故事嘛，后来哎呀，他真的变成一个活的一个的孩子回来，然后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的神仙就出现。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故事的意思在哪里呢？这个故事正是把人心目中的神的一种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面前。神是怎么样形成的？神这个的神仙需要人建一个庙去拜他，拜足了他才会变成神。所以这个神是因着人的缘故才能够变成神。当他们拜他的时候，也盼望这个的神能够神仙能够帮助他们得到一些的需要。哎，这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观念。 挪家需要活在人的当中，享受人 的敬拜，他才能够变成了神。否则的话，他只不过是一堆的莲藕，没办法能够有任何的能力出现。很多人很愿意相信这类的神，人需要神的帮助，但是人必须要依赖神必须要依赖人才能够成为神。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听过没有？你信不信神？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意思是什么？这个神存不存在是在乎我决定他要不要他存在。我要他存在他就存在，我不要他存在他就不能存在。圣经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一个的道成肉身，这一位他是哪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在一切万物被造之先他已经存在，太初就存在，万物还没出现之前他就存在，万物都是指着他而 被造成的。所以神不需要人才能够成为神，相反的，反而是人因着创造主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的人。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他需要人使他变成神。如果不是他需要人让他变成神的话，他住在人的当中是因为人需要神，并不是神需要人。所以当我们读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一个事情，他不需要我们，他都是神，不管我们信不信他，他都是神，不在乎我们信他还不信，他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我们相信一位神只是我们让他存在，他才能够存在的神，那我们就不要相信了，因为我们是神，我们要造他才能够成为神。这样的神你我都不要去信。但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却不一样，他却是一切的创造者创造主，我们是因他才能够存活的。是人需要神。那我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需要神？我不需要神行不行？我不认识神，我不需要神行不行？人为什么需要神？以知道神愿意来到人的当中，住在人的当中。那让我们从圣经的故事，还是说圣经的记载，我们一同来探讨一下，究竟人为什么需要神住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的民族是神在地上所拣选的一个民族，神拣选这个民族一个目的是透过这个民族的历史让人去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并不是单单人类的历史的其中一个的民族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是让人透过他们的历史认识这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神拣选他们作为地上一个的代表，让我们透过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探讨究竟人为什么需要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是回到以色列他们的经历的里面来去探讨为什么。那以色列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个的开始是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 他们受了许多埃及人对他们的虐待，所以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为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挺好的，他们享受一些优越的一些的招待，但是后来慢慢慢慢，那些埃及人对他们开始惧怕了，因为他们人数多起来，所以埃及人就开始来逼害他们。他们受苦到一个的地步的时候，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开始想，诶，其实我们有一个的神，我们曾经相信的，那么多年我们都把他忘了，现在在受苦的时候，突然间他们想起来，原来我们有一个的神，我们可以去呼喊呼求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呼求神的拯救，神就透过摩西这一个的以色列人的英雄，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我们读到那个的出埃及的故事里面，神透过摩西行了十个的神迹啊，十个的灾难临到埃及人的身上，他们就让这些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离开埃及。那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一离开就经历了许多的困难。第一个困难，他们面对一个红海，当时他们正红海把他们分隔了，后面有这个埃及人的追兵要来追赶他们，前面没有去路了。他们在哪里惧怕的时候，神透过摩西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要把你们带离拯救，让你们可以安全度过这个地方。所以神让他们在那里安静，看神怎么样帮助他们拯救他们。神与他们同在，成为以色列整个民族在旷野四百年漂流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当他们得到拯救之后，他们离开这个的埃及人的追赶，追杀他们之后，他们脱离危险之后，他们去到旷野，在旷野的地方，神要建造这一个的民族，所以神就叫摩西上了一个的高山。在那里就什么，神要把他的心意，他的要求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让他可以来带领来建造这群的人。所以当他去到一个山的时候，神呼叫摩西，摩西你可以上来，但是所有其他的民众不可以，连靠近这个山都不可以。为什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烈火，神是圣洁的，这些的人是没办法，这个不洁的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在山下，他们在那里惧怕。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靠近那个山，他们都会被灭杀了。所以他们在那里非常惧怕，但是摩西上去了，神允许摩西上去。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同时他们很惧怕，因为神太过威严了，太过神圣了，他们不能靠近。摩西上了山，故事告诉我们，这班在山下的人，好的以色列民开始没有信心了，开始建造金牛犊了，开始离开神了。好，神就发怒了，神要杀他们，但是摩西说，哎呀，不要杀他们。神摩西向神祷告祈求，求神不要杀他们，后来神就放过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三番四次都在哪里敌对神，埋怨神，所以神向摩西说，算了，这些的民我不要了，我选你作为我的代表。摩西说，不要，你还是选这些以色列民吧，你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如果你不带领他们的话，人家会笑话你的。所以摩西恳求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好， 我就赦免他们。但是神对摩西说，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带他们进到这个的迦南，你带他们去吧。摩西的回应是什么？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人家怎么样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一个的群众呢？在出埃及记33章有一段的话很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们同去，使你们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来。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与你的百姓在地上万民有分别出来吗？神的同在是要让整个以色列的民众分别出来，与所有其他的民族不一样，因为在他们的民族里面有神与他们同在。后来更说，因为神要把律例典章赐给他们。当时以色列的群众不敢靠近神，所以呢，摩西在以色列的营以外很远的地方建造一个的帐幕，他在哪里与神相会。后来神带领以色列人到了旷野的时候，神向摩西说一句的话，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整个出埃及记还说，整个摩西五经很重要一个的宣告说，神要拣选以色列的民，神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民众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神住在他们当中。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有12个支派，12个支派他们行走的时候不是乱糟糟一团的人在那里走，他们把12个支派分成12个队伍，然后在旷野走路的时候，他们安营的时候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安营在这个旷野，东西南北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3个支派组成在当中，然后会幕，神要建造一个会幕在他们当中，是在所有的12个支派的中间建一个会幕，神住在他们中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为什么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了许多的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神，他们惧怕，他们需要知道神与他们同行，但是又不能够靠近神，因为神太神圣了，所以他们不知道神是否与他们同行，所以遇见困难的时候就向摩西埋怨。后来神说，好，为了要让你们知道我就在你们中间，神就吩咐摩西建造一个的帐幕，就称为会幕，就在以色列人安营的中间立在哪里。神说，我要立帐幕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行走，让你们知道我与你们同在。你知道吗？人很奇怪，人常常觉得眼看为实，你们听过？你信不信神？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见，所以我还不能够相信。人认为我只有看见我才能够相信，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他们也需要相信，也看见才能够安心知道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神就建造一个会幕在他们中间。人常常以为看见是很重要，但是也不知道一个事情，人的能够看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小的东西我们人看不见，大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小的东西我们要用显微镜我们才能看见，大的东西我们根本在当中我们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人受了时间空间的限制。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充满宇宙万物的一位的神，无所不在的神，太伟大了，因为太伟大人看不见这个伟大的神，除非能够到人可以看见的范围，他们才觉得神是真实的。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井底是不是讲之花之蛙？怎么说？之蛙，很有趣的一个的成语，也是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你跟这个青蛙说：“啊，在这个井以外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的海。”这个青蛙告诉你：“不可能。”我在这里，这个已经是最大的一个的空间。我在这里每一天在那里游泳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都是我的世界。我不可能，我没有看过，不可能相信有一个比这里更大的一个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它受着这个空间的限制，它只能够看见它能够看见的范围。另外一个成语叫什么？夏虫不可以喻冰，对不对？啊，夏天的虫你跟他讲，哎呀，冬天了，好漂亮啊，下雪了，那个冰可以流冰啊，他不可能知道，因为他没到冬天他就死掉了，他受着时间的限制，他不可能知道更多的东西。其实人对神的认识常常就被这时间空间所限制，人常常以为只要我眼睛看到的，我能够明白的，这个才是真实的。神为什么要住在人的当中？因为神实在太伟大了，伟大到一个的地步，人不可能理解与明白。除非神降下来到一个让人可以看得见、能够理解的一个局面，人才能够说：“哦，神与我们同在。”当时以色列的群众，他们需要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但又不能够看见，又不能够去到神那里，神就自愿的在他们当中建立一个的地方，这个就是我的居所。我们有一个图画，看看有没有把那个会幕放上来。好，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神吩咐他们建造一个的会幕，这个会幕呢是四面所有那个是会幕哈、啊，然后有这些把它拦起来啊。这个会幕里面就是会幕神所与他们商会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叫做至圣所的一个的地方啊。我们看另外一张平面的，好了，平面的那一张，第三张。好 ，OK 啊，这个是围着这个的，然后呢有外院啊，然后圣所。有至圣所啊，神在哪里与他们相会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在至圣所这个地方哈、啊，与人来相会啊。一个永恒、一个无所不在的神，为了要让人明白知道他与他们同在，他竟然用这样一个范围，让他围在哪里，让他们。看见这个地方，当你看见这个地方，当你进到这个至圣所，就是我与你同在的地方。这个会幕很有意思。先回到刚才前一张吧，可以了，没问题，在这张好了。 他们以色列群众安营是安营在四周围的地方，然后会幕在他们中间。当他们要来进入这个的地方的时候，要透过这个门，然后进去这个地方这个范围的里面，是神所划分出来的，是神同在的地方。那这不是普通人可以进去，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去，唯有神所拣选的那些祭司经过神的要求，他们才能够进到这个的圣所里面来做这个的祭司的工作。在这个的范围的里面是神圣的，是 holy 的。你知道圣经里面一个 holy 这个字很有意思， holy 神圣是什么意思？ holy 神圣这个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这个地方是 holy 的，是神圣的，与所有其他的民众的帐幕分别出来，因为在这里是属于神的。当人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属于神的，是神圣的意思，分别出来。所有在四周围那些人做他们所做的事情，但当他们要进来的时候，必须按照规矩才能够进到这个的地方。神圣是神的属性的一部分， holy， 神圣是圣洁，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神在圣经里面看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当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把世界每一样事情分别出来，我们说各从其类，分类分出来。当人亚当夏娃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来吃那个果之后，他就被分别出来，他再不能够在神的神圣的范围里面与神同在，他就被赶出这个的神圣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以外。当然了，我讲的是这个的会幕这个的情况。同样的，神要来到人世间，他要住在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本来人不可能与神有接触的，因为神是神圣的、圣洁的，分别出来，污秽的人不能够靠近神。但是因为神自愿愿意住在人当中，他就来到人当中，划分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分别为圣的一个地方，你可以透过一些的规矩，你可以进来。在这里我们看见回过来刚才那个的平面呀，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样的东西很重要。一进来的时候，第一个面对的是一个的祭坛，这个祭坛用来做什么？献祭所用的。然后第二个面对一个东西是一个洗座盆，是一个大的铜盘，里面装着水。在哪里呢？祭司要用一种洁净的一个的表达，透过这个水洁净才能够进入圣所这个的门进去。在这个圣所的里面有一个灯台啊，因为圣所都是用很多那个布所遮盖的，所以里面是黑黑的，一点光都没有，所以需要这个灯台在那里这个黑暗的地方照亮。然后有一个饼座，陈设饼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放了一些饼，一些饮料，是给那些在会幕里面来服侍的祭司所吃用的。然后这里中间有个香炉啊，就是他们一个在哪里焚烧的香炉。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香炉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这个香坛是一个祷告的一个的地方。然后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的东西放在哪里，就是月柜。月柜放什么？月柜是放了神给摩西的那个十个诫命的法版啊，跟那个的那个manna 啊，还有那个的亚伦的杖啊，是代表了一个的权柄啊。神在哪里？与人相会。 那整个的旧约里面，神与人同在都是透过这个会幕来显露与人同在的一种的表达。当他们看见这个会幕的时候，他们就安心了，他们不惧怕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成为他们的一切的依靠。神住在人当中，不是因为他需要人，乃是人需要看见神自己的同在，才有哪一个的平安信心走这个的人生的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听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指着我，没有能够到父哪里去。如果我们读这个的新约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说对耶稣的表达跟这个会幕有很多怎么说呢，预表性的一些的表达。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指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耶稣也说什么，我就是羊的门，不透过我进去的不能够到神那里去。我是什么，我是世上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这个黑暗却不知道说，但是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他也说，我是世上的粮，生命的粮。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个祭司啊，在神的面前一直为我们的祷告，那这个香炉。更重要的，耶稣是带着公义与恩典与人相遇。所以旧约的会幕很多的地方是把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哪一种的生活的表现显露在我们面前，再不是一种的宗教的仪式，却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的表达。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做一个事情，就是要成为一个拯救，成为一个活的祭，以致到人的罪可以因着他来到得到洁净，才能够进入与神同在的一个的地方。后里分别出来，这是在圣经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就是要建立一种圣洁，还是说分别出来的一种的群众，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人可以因着他的缘故，可以去到神里面，可以在与神同在，得享从神来的祝福。人，神住在人的当中，是要让我们重新跟神建立一份的关系。在旧约的时候，神透过会幕告诉人，我与你们同在，我住在你们的当中。在新约，耶稣基督出现，他就成为一个住在人当中，自得帐篷的一个的人，住在人的当中这一位的神。透过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神在我们的世界的当中，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历史的记载。但是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救赎之后，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与神同在的荣耀的地方里面。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答应一件事情，他要把圣灵差来做什么？圣灵来到人世间做什么？啊？见证主耶稣，圣灵住在哪里？住在我们每一个信的人的生命里面。在旧约只是一个客观的会幕，在新约耶稣来到人世间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他把会幕每做一个事情都表达出来，人看见耶稣就看见神的同在。但是当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神耶稣 跟父神把圣灵差来，圣灵再不是住在一个有形看得见的一个的地方那个帐幕，圣灵来是居住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住在人当中的神，从会末耶稣到了最后我们这些信徒的里面，是住在不是单单一个的外在，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耶稣，没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进入永恒的里面去。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只是在外围，我们不能够进入这个 holy 这个神圣的范围的里面。唯有当我们被神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圣所。耶稣基督他就是圣殿，那我们就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一群的人。所以住在人当中的神是要让我们每一个本来不配的人成为神所接受圣洁的一个的民族。不是我们需要神，不是神需要人，是人需要神住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这个生命，我们才能够进入与神同在的光景。以前我讲过一个的见证，有一个年轻的时候吸毒同性恋贩毒，什么都干。当然后来被抓坐牢，在坐牢的时候监牢里面被强迫把毒瘾戒掉了，因为没办法，你没有办法再有吸毒的机会。但是他同性恋的哪一种的心态还是强烈的。后来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为这个事情有非常多的挣扎。有一次他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原来神的灵是住在人的里面，人的生命成为圣灵神的居所，是成为一个圣洁的地方。他突然间在那里明白过来，我这个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再不能够做神所认为是污秽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被圣灵所影响感召，他明白他的身体他的生命原来是圣洁被分别出来的。神帮助他把这个的同性恋的一个的思想，一个的念头，一个的嗜好完全拿走。他不单只是信了耶稣，他后来还当了牧师。当他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让我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神住在人的当中的时候，并不是单单享受人的敬拜而已，神住在人的里面是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让他本来不圣洁不合乎神喜悦的，改变成为一个圣洁神所接纳的一个的人，可以进入圣所的里面，可以与神相遇。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来的人世间，住在人的当中。没有神的同在，人不可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一些宗教的要求道德的要求人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乃是需要圣洁的神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被改变，才能够活得不一样。耶稣基督他说道成了肉身是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有恩典有真理，可以体验经历进到神的圣洁的国度的里面。我很难明白一个圣洁的神怎么可能让他自己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但他却这样做了。你说这个不是爱是什么？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降生让我们更真实的能够知道你是在我们的当中，不是一种的猜想，不是一种的单单是历史的一件的事情。以色列人需要你，需要你的同行 同在，但是他们惧怕，他们是一群 不洁净的人，面对圣洁的神他们惧怕，但是主你自己愿意来到他们的当中，你建立这样一个会幕，你把会幕分别出来，与这些的群众分别出来，当人进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这是一个能与你相遇的一个地方。你透过这个的献祭，这个洁净，人能够进到圣所的里面，因着你的恩典，你给人有这样一个福分。以色列人因为看见会幕的存在，知道你与他们同行。你求助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这个的宗教上的要求，这个的礼仪上的要求，这个的进到圣洁的圣所的要求，以致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成为一个的罪人，因耶稣基督你的宝血的洁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你的面前，与神你相遇。我们更感谢你，你不单只是透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住在我们当中，你更把圣灵赐给我们，不是单单住在我们的外面，你乃是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把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一个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一个人，归给主你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耶稣基督你降生在这个世界，让我们明白也接受，让主你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致到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求主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